Tech Resume 两个 podcast 节目职涯探险跟科技职涯首次的 live podcast 来咯。
本次我们将以每个月固定的单元读书月会来跟大家见面互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 Henry 还有 Claire 一起阅读我们 MZ 新世代。
来自不同世代的我们，用多元的角度来解析 Z 世代到底都在想什么，不同世代的人要怎么样共事共处呢？
活动时间在11月17号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9点半，在 Kick Resume 的办公室。欢迎想参与跟我们一起录音，或是一窥 Kick Resume 办公室的大家共襄盛举。
这次的读书会主题轻松有趣，就算没有读过这本书，相信大家也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很多有共鸣的经验。
而且凡是报名当天都会附上 我最爱的一杯真奶。卡兹，救命！不敢，我要继续讲啦。10月31号前呢，享有早鸟票的优惠，让我们一起一边喝真奶一边录音吧。
活动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报名连结，期待当天见到大家。
你只要剪一刀就可以，
其实好像不用剪。大家不介意吧？我就直接放了。
好啊，无所谓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第六季。今天是支线，哎，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那今天的来宾有我们的设计师 Puppy，
Hello， 大家好，
还有工程师 Ryan，
Hello。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生活中的小故事，就是我记得前不久我妈才跟我说，我做事情都不会先想下一步。那例子就是呢，像是我在过红绿灯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哎，那个你为什么都不会先看一下，如果快要变红灯的话你就可以慢慢走啊，然后如果快要变绿灯的话就可以加快脚步。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会看红绿灯啦，只是不会到那种先查捷运时间然后评估脚程的那种。但是呢，总之我觉得仔细思考之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蛮不会策略性思考的人，所以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有同感呢？还是你们对这些生活小事都会有事先计划的好习惯？
诶，我想先问 Claire， 就是你妈妈真的是因为红灯的关系才说你都不会先想下一步？
她可能有很多其他生活中的事情想跟我说，但是就以这个点出我就是都不想下一步这件事。
因为这个指控蛮严重的，可是他举的例子又是一个很就是轻松的例子。
可能这样我比较会
听得
进去，就是比较迟钝的人需要一些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吧。
那 Puppy 跟 Ryan， 你们有就是意识到自己是比较会多想一步的人吗？还是比较不是？
以前的我其实真的不是，因为要给自己贴标签，因为是学设计的，然后我们以前在大学我们训练的思考方式其实是比较发散式的，我们要培养自己日常的工作的时候都是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汲取很多可能性的灵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你要把它柔韧成你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其实啦，我是出了社会之后然后才开始训练自己比较是策略性思考，没有讲的这么好像很厉害，应该是说设定目标然后再去想因为这个目标我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达到目标。对，所以其实我出社会之后有因为整个学校培养的那种学习方式跟出社会还蛮不一样，然后有一段还蛮 suffer 的过程。但是为了你要自己能够在工作上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职场上面走跳的话，感觉势必是要把这个能力去 pick up 起来这样子。
我发现 Puppy 真的蛮多你的个人特质是不是都蛮因为你设计师的身份还有学习成长历程而受到影响。像你之前也有提过说个性的关系吗？
对，可以讲 MBTI 吗？
可以，我们蛮常讲的。
哦，如果是 INFP 真的很适合做艺术家。就是而且我们的共感能力也蛮高的。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因为共感能力，然后我们会先发现比较底层的东西，就是一些人的问题， 人的感知、哦、因为那个资讯来得最快，然后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忘记大目标、啊、就是我会接收到最新的资讯，我会常常是进来的是跟你平行层面的资讯，那它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底层的东西，
嗯，
然后你就会比较 focus 在资讯来，你就要想要消化，
嗯，
然后你就想要求来我就打，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很多的时候会，就像我刚刚看我跟就聊天聊一聊，我就忘记主题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对对对，有点人格特质吧，
了解了解。那 Ryan 呢？你是会多想一步的人吗？
我觉得我在生活上就是会蛮常先多想一步的，像是说在出门前啊，会先想说今天天气怎么样，我要带雨伞吗、
哦、
还是我要擦个防晒吗、哦、那还有就是像搭捷运的时候，我还真的会拿出那个 app 出来看说捷运那个车大概几分钟会到，然后来调整我走路的脚步的速度这样子。那我另外有想到一件，就是我以前跟大学的朋友有去东京的迪士尼玩、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做了很多功课，像是说哪一天是好天气，
嗯，
那每一天的园区的游客人数怎么样，那选一个人不会太多的那一天，
嗯，
然后以及规划说我进去园区之后啊要先玩什么再玩什么、嗯、几点几分我应该要去抽那个快速通关券。
天哪、
啊、
好详细哦，
因为想说难得就去玩一次，想要玩的尽兴这样子。
所以那你在你的同侪当中，你通常是那一个比较会计划以及负责计划的人吗？
嗯，算是吧。
哦，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而然，你也不会特别觉得说有压力或什么的？
因为以我过去，可能是过去的经验带给我说，如果没有先预先想好说未来啊，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的种种可能性，当我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会措手不及。
哦，好像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我也是会蛮喜欢，也不是说蛮喜欢，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习惯吧，好像也不是说特别偏好或什么，就像查天气 app 那个我也是蛮常做的。然后有时候如果这种生活中小事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顺着我的计划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受打击，或是会觉得特别的不顺，所以后来也会觉得说好像也不要那么执着。对，
那感觉就是生活中的事情可以有计划的话，对别人来说也会有一个安全感，就是对于可能一起出去的旅伴来说，感觉是一件蛮有安全感的事情。
好像也很难说耶，因为万一如果你的旅伴是不喜欢被控制的，
嗯，
或者是他就是行前大家讨论他会觉得很 OK， 可是他当天他就是 Kimoji 不好，他就是不想要按照行程走、
嗯、
怎么办，我好像是这样的人。
哇，那真的很看个性耶。
没错，
发现听完一轮之后，大家好像都是受到自己的个性还有过去的背景所影响很深。
嗯
嗯，
从刚刚小聊的过程里面的那些生活例子，然后我们好像可以把它类推到工作或者是生涯规划，然后这种想着未来再来安排进度的思考方式，就是以终为始的思考能力。那这个思考能力是由成功学大师史蒂芬·科维 Stephen Covey 所提出的。所以呢，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可是如果一下子就来拷问大家二十年后你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我觉得有点太残忍了，所以我们先来想想生活中会不会以终为始来思考好了。那先问一下 Ryan， 就是你平时在生活中会多想一步吗？就是你在工作中会觉得应该要专心处理当下的事情更为重要，还是多想一步？又或者你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概念？
哦，我觉得当下的事情是无时无刻都是要专注的这样子。
哦、oh, 嗯，
那以我工作的经验上来说，我担任的是软体工程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是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要先预先思考。举例来说，在程式的架构的设计上，可能要考虑到说我未来如果有新的功能要扩充，那现在写法是不是容易扩充的，那同时既有的功能是不是容易维护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就是可能天外飞来一个需求，那这个东西 你如果没有先考虑进去的话，你写的 code 可能会需要改很多地方，甚至你要整个重写。那除了这个天外飞来的需求以外，平常在写的时候还有想说，当使用者人数变很多的时候，我现在写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应付的吗？类似这种问题。
嗯，
对，
其实就是要兼顾欸。
对，
原来我其实也是在写仿纲的时候，那时候 Ryan 跟我说这是一个会冲突的概念嘛，然后我才想到说欸，对耶，其实我那时候好像只觉得这是 A 跟 B， 没有想到其实 A 跟 B 都是要同时在做的。
就像刚 Poppy 举例的，他也不能够只专注一个，就是他也不能够只专注人的情感不管目标，或者是也不能只管目标不专注人的情感，就是他作为设计师的工作，他本来就是两个都要做到。那 Poppy 呢？
在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很需要，设计师很需要被定义目标是什么。小我举例好了，就是以界面来说的话，你可以透过设计要变得美观，可是你今天设计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如果你没有给我目标，我就会很发散的，就是会觉得我自己这样就好，或者说设计有时候会联想到就是好看就好，那如果你不告诉我目标，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先把东西做好看就好。对，就是有时候之前待过接案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最痛苦的是客户也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他没有设定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接案公司都是要通灵，就是说对，所以才会说我要去提案，我要去提案，今天过或不过都有些人甚至会去拜拜或什么，就是说他们如果感应到客户想要的话，就哇就中了，他就拿到这个案子。然后如果你今天猜不到，你就有可能就会流掉这个案子。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就不再待在接案公司，又觉得那个是真的是运气嘛。对，然后有时候你去感应一下客户，他可能就只是喜欢好看的东西。然后很多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做设计，就是如果我视觉做好看的话，然后客户就买单。对，可是问题是他到底有没有解决到他的商业的目标，
商业的问题，
对，上我就觉得我打一个问号。所以我才去到比较理性的就是产业，就是软体开发，因为软体开发很讲究就我今天要目标是什么，然后我要用什么方法去达到。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我工作我会减少很多焦虑，因为没有目标的话其实是焦虑的来源。
对
、然后如果你有目标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有方向性的去找资源，然后去找方法去达到那个目标，你可以 try and error 这样子。对，
那感觉是你的过去经验塑造你成为一个认为要多想一步还有设定目标的人。
对，都是经验法则。
那就有觉得你是一个会专心处理当下事情还是会多想一步的人吗？
我发现我思考的核心好像不见得跟这件事情是不是工作有关，而是在于它会不会麻烦到别人。对，就是如果我会麻烦到别人的话，我就会非常焦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配合你。对，
好贴心的想法。
即便你们是同事这样子，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们的来宾他们很多，其实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正职工作，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们没有在正职的上班，但是就是他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啊，就是我不能假设我今天传一个讯息或寄一封信，他们一个小时内就要回我，所以我一定都会预留超多时间给对方回应跟准备。对，那如果说不会麻烦到别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超糗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跟很熟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约好要 hang out 一整天，那这种我就不会做什么事先的计划。对，就还蛮随性跟看心情的。那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但是他不会麻烦到别人，就是只有我自己，应该说只有我自己需要对我自己负责，跟我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也就不一定会每次都预先思考。但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内容比较复杂，所以还是会稍微评估一下自己的时间跟能力，但不会像是需要跟别人协作的时候规划的那么详细这样子。
哦，其实蛮同意，就是如果是一些非工作上的话，如果太详细的规划会有点心累，然后但是在会妨碍到别人或者是有一个重大的目标要达成的时候，然后先多想一步是一件好事。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多想一步还有备案之外，如果再想远一点呢，我还想问问看大家，即使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现在看得见的目标，但是你会不会有多想要培养一些未来可能会用到能力的想法，或者是你觉得什么能力对你来说很有用，你觉得它可以帮助你因应未来呢？
有一些人是他会在还没有遇到问题之前他就知道他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是就是回扣到刚刚求来我就答所以我最近会想要培养能力又比较像是我想要解决我生活上面遇到的现况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遇到了，所以我可以去培养那个能力这样子。像是在以我的工作来说好了，就是很看数据的时代，对，然后我相信 marketing 也是嘛，就是会看成效。设计师如何检视他的设计是不是有效的，他们会透过数据来去看他的表现。这也很颠覆之前我就是艺术大学，然后我以前学的就是一些不是数学的东西，就跟数字跟八竿子打不着。可是我现在要把我的设计、我的产出，然后一些你认为是很不理性的东西，然后去跟理性做挂钩。所以我中间必须去学习我如何把这两件事情去做一个整合。对，所以我很需要去看书，因为对我的认知来说，我觉得数学或者是逻辑的东西可能是我不擅长的。对，最近有就在跟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设计师，我们就是在看一本书叫Designing with Data。它是 Spotify 的设计 team 写出来的，应该说他们帮助他们的 design team 的 designer 用数据驱动他们的设计。然后他们知道很多设计师可能都是对这块是很弱的，所以他们就出了那本书。然后我就想说哇，而且这套方法也已经在 Pinkoi 还有一些其他大的新创公司有成功的在他们的设计 team 里面去做执行。所以我想说那既然都那么多一些成功案例了，好，我就是会有一些信心说那其实我也可以有这个能力这样子。所以现在在跟另外一个设计师一起读这本书。对，然后我发现真的就是工作还是要一直读书
学习。
对，一直学习，因为你每天会遇到的事情真的是五花八门，然后读书真的是读书治百病对啊，就会觉得你去 Medium 上面爬文它都是别人学习的片段，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做一个知识上面的融会贯通。所以我觉得拿起一本书虽然它很厚，可是你就会觉得我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我都没有 miss 掉，然后就觉得蛮踏实的。所以最近在学的技能是怎么用数据去检视自己的设计。对，
你蛮知道自己的缺点的。
对，这可能也是跟高敏有关吧。高敏族。对，
懂懂懂。
好棒哦，就是我感觉你是很容易察觉到自己需要加强的地方。那不知道 Ryan 有没有正在培养一些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能力，或者是你觉得它可能对未来有用，虽然现在还没看到成效，然后你现在正在学习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英文能力，这个到哪里都是一辈子受用的。那除了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自己的感觉是你要去一直学习接受新的东西。举例来说，最近一年 AI 相关的东西非常的火红，我说的是那种 Mid Journey Chat GPT 这种东西。因为以现在来说，应该没有人否认 Google 搜寻它的价值有多大，也很难想象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会用 Google 搜寻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 Google 搜寻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带起了一波知识还有资讯取得的革新，就是人可以用更轻松更简便的方式取得他要知识，达成他想要目标。那 ChatGPT 这种东西在我看来也是类似的事情。 它是以另外一个形式的另一波的革新这样子。
嗯，
哦，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我想说，即便当下你没有一个明确目标，那你还是能去多跟别人交流看看，或是多去参加什么活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现在的生活空间，或是我的交友圈，或是上班的环境，我很难想象我有办法凭空的去想到一个 idea 说，哦，我今天要来做一个共享 app， 共享的计程车 app，
嗯，
像是 Uber， 我觉得以我的背景，我根本想不出来这个 idea。
那你觉得 Uber 的创办人，他是因为有，他本来就有这些环境的熏陶，他才会想出这个点子吗？
哦，这个吗？我有去认真的去查了一下，那其实他的点子就只是他在前往某一个会议的路上，然后刚好遇到了大雪，
嗯，
然后他就说啊，要是现在有一个 app 可以叫计程车的，那就太好了，
嗯，
所以他们就回去把这个做出来，
嗯，
对，虽然他没有跟其他人有什么太多的太大的交流，但是他至少要跨出门，然后刚好遇到了大雪，刚好遇到了这件事，对，所以还是必须要去多多的去参与其他活动，去体验生活中的小细节这样子，
哦，
啊，就是去寻找生活中的启发，才会有新的灵感。
对对对对。
哦哦，嗯嗯，哎，那我觉得好像也跟我自己有点像哎，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一开始 Poppy 说的，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了某些事情，所以才觉得需要培养什么方面的能力。然后我可能就是在实习的时候，觉得好像要找很多的灵感，然后就觉得哦，那我现在需要找灵感，然后就开始觉得那我应该要增广见闻，所以我就会多看一些东西，然后培养自己的能力，就是灵活度跟那个观察力，有意识的把一些东西截取下来，或者是就只是随意先打下来，然后未来可能可以再发想这样子。
嗯嗯。那如果是我自己对于这一题的想法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方面的意识是蛮缺乏的，就是很多想一步以终为始的去想说未来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或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现在缺少什么，这个说实在我是蛮缺的，就是我好像比较没有太认真在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以结果来讲，我觉得我确实是有学到东西，因为我对于工作上的新的工作或者是新的技能比较不会很排斥或是很主观的觉得说我不想要接触，所以其实有点像 Poppy 刚刚讲，但我自己选择的图是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就是遇到了就去做做看，对，虽然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或者是擅不擅长这样。然后我过去蛮长一阵子都是这样的状态，我自己也觉得还不错，就是好像是有在一个自己舒服的步调上面去学东西这样子。但是后来又觉得其实这样整体我整个人会显得比较被动一点，所以我会觉得是有一点可惜的，就是等于是可能我都是等到机会来了我把它抓住这样，但是我比较不会自己去主动的创造机会，对，
哦，
所以哦好，
我想
说什么，
我想要 echo 你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完全一样，
对啊，
就是，
是不
是？但
是
我刚刚又在想，那为什么我不会想要成为预先走更往前一步，或是多想？像是那个很多人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会先去看市场，或是说趋势是什么，
哦，完全没有哎，我。
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前几天跟一个就是亲戚吧，他来读政大，然后他现在他说他都抢不到那种数据大数据的课，
嗯，
因为他说现在超行的，
嗯，
对啊，可是读大学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在观察就是业界的趋势或者是未来产业可能需要那种人才，然后那时候你就会产生各种焦虑感，因为你没有，
嗯，
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培养那些技能， 你会产生延伸的一种焦虑感是说对你知道你要 pick up 那个能力，可是你没有目标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你 pick up 之后你要干嘛，就是很多的时候就会有种觉得啊，会看到这大环境的趋势，然后就觉得哦，我可能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还没有补足，
嗯，
但是会养成现在我觉得我们这种病来降档水来体验，因为我们才会知道说哦，我目标要解决某一个问题，所以我才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最合适的方法去攻破它，
嗯，
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成长历程以来我觉得怎么减缓焦虑，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问题点在哪里，然后你再去想办法，你才不会浪费时间。对啊，不然我觉得现在教育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感觉什么都要好，什么都要会，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还有好像还有好多技能都不会，所以我要去点满那些技能数，可是那会衍生一种焦虑，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做到多好多高。对啊，然后就有些课抢不到修不到，你就会有种哦 FOMO 感，就是我会不会输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之后觉得哦天哪，那是压力超大，所以在看到以终为始的时候我有点心虚。就是
我们本来就是会找心虚跟就是很踏实的人一起来录音的。
对，就是我好像要就是那一本书史蒂芬科维的书，他就说你只要写下你的人生的宪法、啊、或者是人生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这题真的蛮难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对于那种我们就是处女座完美主义的人会觉得说我设定目标我达不到我干嘛设定、
我懂。
对，所以
就是还是要踏实啦。
对，就是可能看了这本书之后，可能他给你一个很宏观的很宏观的概念，可是可能就是也要提醒自己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不要想说你的目标要多大，可能从最小的目标开始去着手累积一些自信。对。
我觉得 Poppy 的分享可以延伸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想要发展的目标，想要成为什么样特质的人的这一个讨论。那我刚好前几天就突然脑中浮现出，就是很久以前我的一个同事曾经问过我说，你有没有想要成为的 role model，就是在整个可能台湾的职场上，不管是我们接触过的人或者是有名的人，有没有哪些人是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当下其实回答不太出来，就是我脑中没有这个人。然后我本来觉得说是不是我就是见识太狭窄，就是我见过人还不够多，可是我发现过了几年之后我还是没有想要成为谁。对，就是我就发现说我可能比如说在座的大家我都会觉得说哦，你们有一些优点我很想学习，可是我不会想要成为你们，对，我不会想要百分之百成为另外一个人。对，然后我觉得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会虽然说你当然自己还是会有一些缺点，或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够自信的时候，可是你会比较能够明确的去厘清说那你的优势是什么，跟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然后那些不喜欢的东西跟那些劣势的，就是有时候补强可能会有点帮助，但也不一定要把全部的心力跟时间都花在补强你的劣势上。所以我觉得比较意识到说你不可能以及你也没有想要终有一天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那个主体性会比较强烈，然后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就是沧海一粟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独特性的人
啊，
就是不要复制别人，或者是觉得自己想要跟别人一样就是好的。感觉归纳旧的说法就是你想要变成的人是你自己，但是是一个更好的你自己这样。
谢谢。
我的想法跟旧有点类似，以我的人生的观点，长远来说我并没有一个 ultimate 的 goal。 我是那种类似哲学上说的虚无主义的人，不过我是偏向乐观的那一种。乐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啊，这个宇宙并没有事先规定说你这个人生下来就要做什么事，你有什么目标。有些人会因此而感到彷徨，会觉得说啊，那我现在要准备什么，我缺什么，我要往哪边前进。可是我的想法是说，就是因为没有被限定，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不会 judge 你什么、啊、可能会啦，但是
就也不用管他们。
对对对，这个是你的生命，你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客观的说，其实也是蛮幸运的，就是可能你所处的成长环境，或者是你周围的人，你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带给你一定的安全感，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
所以其实我虽然 就是如同大家刚刚归纳，就是我是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但我也知道拥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嗯，
那 Poppy 有想要发展的目标或者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期许吗？
那本书就是与成功有约这本书，我觉得他给了一个概念，然后让我觉得当我去思考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比较不会太难。他就说你就想以终为始嘛，你就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你的告别式啊，然后你的追思会，你觉得别人要怎么形容你这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突然这个问题变比较简单。
哦，真的吗？
对，
怎么简单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简单的就是我希望别人他形容我是一个我是对他人友善。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要的不多，因为你什么都带不走。突然有点在讲生命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我问心无愧。我现在人生的一些原则就是可能是利他主义吧，就像就刚刚讲的，你不想要麻烦别人，其实你再把它转译成其实你是利他主义者，就是对啊，你是想要也在你的存在也是希望可以去帮助到别人，不管是工作甚至是你在跟别人做一些谈话的时候都希望是有一来一往的。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就是好像就不难了，因为对我来说难的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对，如果我今天就是来到我的告别式的时候，我就觉得只要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的话，或是有问题他就是很乐于去解决的话，我就觉得我对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我觉得在人生大致上没有什么毛病。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又想到那本书提到有一个概念是说，你就回推说，那你就是你想要你的人生是要以什么为重心，然后那个重心是可以给你安全感，然后不断可以给你力量的。对，然后可以因为那个重心你可以去不断的散发你自己个人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会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会去改变吧，像是假如你结婚然后你迈向了婚姻的话，你的重心应该也会改变。男生女生可能都不一样。对啊，然后可能到了老年可能你的重心又会是不一样。对，所以它应该是滚动式调整的。但是以现在进入职场那么久的我的话，我觉得我的重心就是很现实的，就是累积实力然后反映在自己的薪水上面。
非常实际啊。
然后对啊，然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自我实现吧。我可能目前只能想到这些。对，
我觉得已经很丰富了耶。
对，
而且你的盖棺论定的时候，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一个很感觉很有阳光的人的感觉。
很温暖的一个人。
真的我不觉得。但我觉得不知道，我也好想知道你们就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你会希望别人怎么形容你。
我还没想到那里耶，你看我多么的没有以终为始。
对，还没有想过，但好像真的会确实觉得比较简单了耶，就不会想要什么数字啊，或者是你想达到什么，因为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或者是很可爱的人就好。
可是可能每个人的野心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哇他是全台首富，他就是
他想成为亿万富翁。
对，亿万富
也是一句话。
对啊，或者是
他是一位亿万富翁。
对，那贾伯斯，对啊，大家都会觉得哦他是影响一个世代科技的一个主导者之类。对啊，那可能他就是他想要那是他的远大的目标，所以好像可以用盖棺论定那个去回推自己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吧。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其实也是会随时间迁移的吧。对，就是你刚开始设定的目标可能随着年纪或者随着阅历也不一定会觉得持续的适合。对，然后也不用，也不是说也不用啦，就是也可以试试看不要那么坚持过去的某一个想法。对，可能你才会不断的调整，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其实我还蛮有 感触，就是我一开始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一些书有连结，像什么长线思维啦，或者是什么蓝海思想之类的，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未来的目标，然后定着之后再回推，然后再慢慢给自己很多小目标前进。但是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之后，觉得其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然后自己能够抓到那个启发的点之后，再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其实是更值得的。嗯，
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是非常有野心想要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我们当然也是乐见其成。
是的。
对对对，就是大家抓住自己喜欢然后坚持的价值观就可以了。
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诶，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